我们要来仍然来谈来讲来思考思想挪亚方舟给我们的启示。按照我们教会里面读经的进度，我们正是这一个礼拜刚刚读完了挪亚的方舟。虽然上个主日我们在中间David 牧师他用挪亚方舟的一个教训来让我们父母们知道怎么样在生活中我们能够成为子女们的榜样，让他们知道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跟这个世界世俗是有分别的。我今天特别要再加强另外的一部分，那就是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尤其在提摩太前书里后书里面，当保罗告诉提摩太说所有的圣经都是对我们有益的，可以教导我们学义，可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在保罗讲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十六节以前，在十五节的后半段，保罗告诉提摩太说这个圣经能够使我们因为信耶稣而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虽然在罗马书第十五章四节里面说到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圣经对我们的生活至少有三方面的功效。第一个作用是告诉我们它是从前的教训，就是圣经讲到了一些故事一些事件，它可以做我们的鉴戒，历史的目的就是提醒我们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从其中能够吸取我们正面的教训。可是圣经还不只是一个历史，它可以成为我今天的安慰，现今的安慰。当我在生活的难处里头的时候，当我里面有挣扎有征战的时候，我知道圣经的话语是怎么安慰我引导我，而且我可以把我的信心建立在神的应许上面。这个圣经是不但是一本历史的书，不但是一本犹太人的历史，它而且是讲到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息息有关的。所以有人说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读历史，我们仍然要我们必须要抓到一个要点，我们就是以神儿子的身份以神儿女的身份，我们来读爸爸所写给我的书信，爸爸要跟我讲什么我就信。所以今天的圣经我们如果有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可以成为我们现今的安慰。那么圣经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在这里说到要使我们可以有得着得救的盼望，这个盼望是指到我们进入国度里面，可以使我们知道我们怎么预备我们自己在今生活着能够往前走。除了这三方面以外，我刚刚已经提到了一点，就是圣经不只是一本道德方面的书，不只一本是一本历史上面的书，不只是一本励志教我们怎么样子活得好的书，活得有意义的书。圣经更重要的一个目的，乃是圣经所有的教训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圣经是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圣经就是强调我们怎么样来看到神在历史中的手，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引领，这是圣经最主要的目的。所以当耶稣被钉死复活的时候，我们记得圣经曾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说到，当两个门徒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去走的时候，他们心里面非常的悲伤，他们想到曾经他们所跟随的这个师父，他说了那么多伟大的道理，他做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他 他被人看为犹太人的希望，可是这个人被钉死了。所以当这些两个门徒在路上走的时候，他们越谈论就越伤心。可是耶稣他临到他们，他陪他们走的时候，耶稣来到他们旁边，他告诉他们说，你们从前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我曾经告诉你们有话说，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还有诗篇上所记的，凡是指着我说的话都要应验。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圣经、所有的旧约，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所有的历史书、律法书、诗歌书，所有所讲的都是指着我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听信息的时候，我们来看人物的时候，当我们来分享圣经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我们今生怎么生活，我们必须还要超越，因为那是圣经特殊的用意，就是让我们看到神的手怎么介入历史，神的手怎么介入你的生命里面，神的救恩怎么样把你扶持起来，引领你进入永恒的国度。而且我们看到这一切都在耶稣基督身上，要借着他来成就。今天信息的负担，我仍然要来讲挪亚。挪亚的方舟这个事件是在我们从创世纪的家谱，我们去推算那些年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挪亚洪水发生的年代差不多是与从亚当以后差不多经过了1500多年。那个时候圣经记载到说，人类的光景呢已经到了堕落到了极处。圣经在创世纪第六章里面有这样的说的，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一段经文上次 David 牧师已经简单的提了，不论你的解释是说这个神的儿子指的是天使，堕落的天使，人的女子指的世上的人，他们不同类的却交合生子的这件事情，引起神大大的愤怒，这是神所不允许的。因为这样，或者说人类原来近前的一个赛特的后代，也因着世界上越来越败坏，所以也堕落了，也被另外一个家族家谱里面的被该隐的后代所混乱了，所以他们人一直堕落，一直堕落，到了引神必须伤痛他的心，伤痛到一个程度，必须重新来再一次的来清理这个世界。那个时候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非常的大，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神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当圣经里面讲到神后悔的时候，他后面加了一句说，他心中忧伤。在罗马书第六在创世纪第六章这一段讲到神的后悔，有一些的经文，有些的翻译本，他特别翻译说，神他心里面就非常的难过。因为从圣经里面，在撒母耳记上15章29节，如果你有圣经，我希望你现在跟我一起翻，好不好？我们翻开一下这一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因为当人如果来问你，神为什么后悔，他难道做错事了吗？因为我们每一次讲到我们人后悔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我们做错了来后悔。所以我们要看撒母耳记上第15章29节，撒母耳记上15章29节，能够翻得到吗？在圣经历史书的前面，旧约的中间左右，撒母耳记上15章29节，翻到了，请我们来读一下。来，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本性中间，他说有就有，并立就立，他已经事先都能够知道整个世界他的创造。 可是他这里圣经每次讲到神后悔，尤其我们以后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为着法老一次一次的心意，神也后悔，那里就说神实在是难过，神实在忧伤，神巴不得我们能够快快的转向。所以当人的败坏已经堕落到了极点的时候，神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神对不悔改的罪的审判怎么做？在创世纪第六章里面说到，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因为他与神同行。可是神继续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的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同毁灭。看来我要使洪水患难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所以神是在这样一个非常忧伤的心情里头，他要采取一个手段，因为那个时候如果在容许人这样的罪恶演变下去的时候，神所创造的一切不但人类要被污染，所有的大自然界都会落在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里面。那个时候神来审判人，他要用洪水来重新的来把这个地上重新洗一遍。可是我们知道洪水虽然把当时罪所有犯罪的人罪恶的人都结束了，只留下一家一人八口，可是有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事情让我们也很难过的，就是虽然洪水过了以后把所有的罪人都消灭了，可是人的心仍然没有改善。这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从后来在创世纪第九章里面，挪亚经过洪水以后，我们发现说他仍然不警醒，仍然放纵他的肉体，他种起葡萄园，他自己做了酒，他喝了以后他就赤身露体。这件事情因着挪亚他个人的放纵，他引起了他的孩子们，他的一个儿子还有那个孙子，他们做了不合宜的事情，他们宣扬他父亲的丑陋，他父亲的过失，因此招来了挪亚的咒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虽然人类罪人可以被洪水毁灭掉，可是人心仍然没有改善。而且经过这样的结束，我们一直读创世纪一直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说一代一代的，尤其我们马上这个礼拜来的礼拜，我们马上读到了第十一章，我们看到巴别塔的事件就发生了。人经过了一次教训还是没有办法学到，而且巴别塔的教训的年代距离挪亚的洪水过去的年代差不多只有100年的时间。下一次我要来讲巴别塔这个事件，而那一次我会把家谱，为什么我们常常会问家谱写的那么多，谁生谁谁活了几年有什么用，可是我们下一次我们来读的时候，我们可以套用一些家谱，第十章的家谱，我们就可以来看到家谱怎么样来解释这一群人。家谱在圣经里面它有它的用意，当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发现其中神的话没有一句是多余的，只是我们有时候不能够发现而已。所以当人心没有警醒没有改善的时候，神仍然给人机会，同样的同时神又对了那个时候存活的人有了新的保护。他对着挪亚那个世代他开始供应改变，他赐下了动物为食物，让人能够开始用食物。所以在第九章第三节里面 神就告诉挪亚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到了第九章的第五、第六节，神更进一步了，讲到了说，我要保护人类的生命，不可以互相残杀。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说，流你们血的，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神开始在人群中间设下了宝贝生命、重视生命的这一个目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特别告诉挪亚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为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造他自己的形象造。这是在创世纪第九章，当挪亚从方舟出来以后，神特别重新再讲人生命的尊严是神所保护的，不可以。这个尤其他跟说到，甚至连他说到我们吃动物，吃这些动物的时候，他说血也不可以吃，因为血里面有动物的生命。这一句话里面特别的说到了神对于每一个生命的重视。接下来神不但给人食物，神不但设下了对人类生命的保护，神又与人立人约，他立了彩虹来作为，他不再用全地面的活水那洪水来毁灭人的记号。所以神对挪亚说，我要与你们立约，我要以彩虹，当你们看到天上有彩虹的时候，你们就想起来我曾经毁灭过这个世界，可是从今以后我不会再用这么大的灾祸来毁灭全世界。这个彩虹的约，我们看到是神主动的告诉挪亚，而且这个彩虹的约，我们去思想的时候，它有一很有意思。第一个，他讲到这个彩虹，用这个彩虹的时候，我们马上想到彩虹是经过什么以后有的一个现象，风雨，对不对？尤其你如果有暴雨、暴风以后，你发现说天上开始出现了彩虹，所以彩虹它出现的时机，我们看到让我们提醒我们说，有过一个很大的风暴、很大的一个审判以后出现的希望、阳光。而且彩虹还有另外一个意义，我们看到它的颜色，这个彩虹的颜色是七彩的。这个彩虹的颜色看起来，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小朋友，你们家有小朋友说他开始学画的时候，开始会拿蜡笔的时候，大部分的孩子一开始就会画彩虹，因为这彩虹那么多的颜色，代表着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恩典、各式各样的保护，所以这彩虹代表神的爱。另外我们看到彩虹的位置好像一个桥梁、一个拱桥，它也提醒我们这是神的爱，神跟人中间有个约，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所以当人类经过了洪水以后，仍然堕落，仍然败坏，没有改善，神却仍然要保护，而且要跟我们立约。那么我们说过了，我们读这些挪亚的历史，我们警惕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像那个当时代的人，我们甚至也要告诉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像挪亚就放纵自己喝醉酒，我们更不可以像他的孩子那个韩，看到父亲赤身露体，看到一个我却去，我不主动的去遮盖他，我反而把他去宣扬，去讲他的事情，这些都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如果从这些只学到这里的时候，仍然不够，因为这也不过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理解圣经。我们必须从神的启示、救恩的启示上面，我们再来看神对于这个挪亚事件的预表。至少我在这里提出了这个救恩的意义里面有四方面：洪水方面可以预表最后的审判，方舟 可以让我们看到信的人怎么样进到基督里面得救。挪亚可以代表在我们这一个世代所有蒙恩的罪人，而挪亚出了方舟以后，他的献祭我们看到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赎罪。我们现在就一点一点的来看圣经上对这些事情的解释。首先我们看到洪水，这里我们说到洪水预表最后的审判。为什么说最后呢？当时不是已经有了一次洪水，这个历史上看到我们已经把它通通除灭了。原来在马太福音，当耶稣自己来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他怎么来解释这个洪水？我们一起来读。来，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当耶稣来解释当时的世代洪水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耶稣告诉当时的门徒，也告诉我们说，在神挪亚的时代曾经有过洪水一次来审判世界，可是到第二次人子再来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光景，人照样吃喝嫁娶，而且仍然有许多的人仍然在那里讥笑这一些义人，在神面前等待战惊恐惧的警醒的等待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人。神说当时的情形末世的情形完全一样，只不过是第二次来不再是用洪水审判全地，第二次来神要用什么来审判？要用火。这是圣经约翰福音也讲得很清楚的。所以神借着洪水这一件事情告诉我们说，还有一个审判，是最后的审判。那么在这个审判的光景里面，人要怎么办呢？神又借着方舟来向我们启示他的救恩。方舟是预表所有信而能够得救的。希伯来书这样说的，我们看希伯来书第11:7，我们也一起来读。来，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当我们注意这个方舟整个建造的过程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创世纪第6，在那里讲到这个方舟并不是挪亚自己的主意，挪亚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方舟，什么叫做船，挪亚根本不知道怎么盖这个船。虽然神启示了他，告诉他方舟要盖要有3层，方舟要怎么样，里外要多大，那个隔间怎么隔，挪亚他唯一能够做的，他就是照着神的吩咐。我们要记得不简单，那个时候并没有 Home Depot， 那时候没有那些工具，那么方便的工具，而且在那个世代里面只有他一家人，他的3个女婿或者他的女儿也帮忙，可是他们能够忠心的能够一直忍受所有人的讥笑，他们把方舟盖起来。我们看到这个方舟的形状还有方舟的窗户所开的，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方舟所预备的，就是代表了，几乎就是当我们后面来读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诗歌也讲到那个磐石为我开，那个勇士的磐石为我开，或者这个方舟，只要你相信的人，你愿意进到这个方舟里面的，你就能够得救。所以这个方舟是预表在基督里，我们因着信心愿意走进去的，我们就跟外面的世界的审判，我们就从里面得救了。所以我们看这个 要能够进入方舟的人，都是因为有信心而承受的那个救恩。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挪亚。挪亚是预表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知道挪亚，我们刚刚说过，他虽然是在神面前，在那个世代是个义人，神看他是个义人。我们也说过，他的义不是因为他行为的义，他的义乃是因为他相信，他相信神的话。所以当他的儿子儿父他的妻子都一起进入方舟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蒙恩的罪人就在基督里面得救。到我们还看到这个义人，他的相信，他的相信是怎么样的可贵。在创世纪第八章里面，如果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第八章十三节到十六节，那里说到了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的时候，地上的水都干了。当正月初一日的时候，地上的水干了，可是挪亚有没有出来呢？我们接下来读到，再到了第八章十四节说，到了2月27号地都干了，神又说地干了。你想想，一个人在方舟里面待了那么一年的日子，待了那么久的日子，他一开开的那个盖子，看到水干的时候，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等不住了。可是神他说地干了，然后又过了差不多有50多天2个月的时间，神在圣经说他又看到神，这时候地才是真的干了。因此神告诉挪亚说你要出来。所以我们看到挪亚的信心，他不但有那个相信神的话要来毁灭那个世代，进入方舟一定要得救，而且是挪亚在那个过程里面他有相当大的忍耐坚韧，因此他成为神眼中的义人。挪亚跟以诺一样，这两位人物是创世纪里面所提到的与神同行，用这个字。我们当然也知道亚伯拉罕也与神同行，约瑟也与神同行，这个都是他们生活中的表现出来。可是当在创世纪记载的时候，神特别把以诺跟挪亚这两位人物把他说他们是与神的同行人，在那个时代讨神喜悦的人，他们最大的特点乃是因着他们的信心。所以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希伯来书第10章38节的话。最后我们要看到献祭 是预表基督。我们刚刚看到了那个方舟，事实上也多方面的预表基督的救恩。可是挪亚出了方舟的第一件事情，他就是筑了一个祭坛，而且把那各样洁净的这些活物他献来作为燔祭。我们注意到创世纪第八章20到21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做火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燔祭。燔祭就是把这些祭物全部烧完，一点都不留，全部烧完。所以当我们看到挪亚出了方舟，一定是得到神的启示，他也遵命了，他就筑坛就献祭。这里说神闻到那馨香之祭，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我们不要误会，以为神闻到 barbecue 的味道心里高兴。这里神乃是，这里有一些预表意思。你发现说这里这个经文记得说，有时候也蛮让人会解的，因为你还括号，说人从 心里从小时候心里就怀着恶念。怎么来体会这句话呢？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这地。其实这是我的理解，我觉得这里如果说加上两个因为来理解，因为人从小的时候心里就怀着恶念，神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因为人从小生出来一直到死都是罪人。基本上这句话的意思，我如果要因为人的罪恶的话，那我要一直灭，一直灭这些人。可是今天我闻到了那个馨香的祭物，我闻到了那个完全把自己摆上的燔祭，我就不再因人的罪，所以我就悦纳了这个祭物。人虽然一再的犯罪顶撞我，可是因着这个祭物，完全把自己摆上的祭物，烧尽的祭物，我就不看人的罪。所以这个祭物就是遥遥的指向了基督。我们要记得圣经里面从创世纪，从亚当他犯罪以后，神用皮子的衣服皮衣皮子给他遮羞。人对于犯罪的态度的反应就是我自己要想办法来遮盖，因此人所能够做的就是编一个无花果树的叶子的裙子。可是神说 你不要用你的方法，我要启示你一个方法，就是必须有个祭物，他要跟你无关的，这个祭物他没有犯罪，跟你的罪没有关系的，可是这个祭物为了你的罪，他要流血，他要为你死。所以这个启示一步一步的从伊甸园里面到了摩西建造会幕，在那里给祭司定下了献祭的规矩，我们看到到了所罗门，到了历世历代，多有千山千千万万的牛羊都被摆在祭坛上。可是这些只不过是影子，圣经告诉我们这些献祭都只不过是影子，一直到了耶稣基督他自己来成为那个无罪的羔羊，为着我们全世界人的罪被献在祭坛上的时候，神的心满足。所以到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也不是多次的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上。所以为什么彼得宣告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就是整个挪亚方舟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不但我们人要以这些历史作为鉴戒，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一段的记载里面神对于救恩的启示。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一段经文也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我现在要提醒我们，我们能不能换那前两个礼拜以前当我们在查经礼拜五晚上查经的时候带领的弟兄提出了一个，当我们读了这些历史事件以后，我们能不能换位思考，我们把我们自己摆到这个图画里面的人物里面，我们来想想看，我如果是当时的人物我会是怎么样子。首先我们来，我提了两方面的思考。第一个，如果你是方舟以内的人，你那个时候已经蒙恩得救了，你已经逃避了那个审判，你能够，你现在在方舟里头，你来想想看，经过了几十天四十天昼夜的下雨，方舟一直飘来飘去，你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大的雨，而且被关在方舟里面，当下雨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开窗子，只有一个光，只有从方舟的窗户是在上面，你每天要看到的光线你必须抬头往上看。你心里面可能会想，这么大的雨 到哪一天才能够停止？到哪一天才能够停止？而且方舟里面人类只有八个，可是动物却有这么多的千千万万的动物在这里头。这些动物在里面干嘛？吃喝拉撒，对不对？你能够想象你们家里面养两只狗两只猫的时候，你单单要每天要清它的东西，如果它你不放它出去，你要清它排出来的东西，恐怕都已经很讨厌了。可是有那么多的动物关在这个里面，那个味道，那个叫声，那个草声，你能受得了吗？而且那些种子，甚至让他把各样的活，连那个种子，一些植物的动物，通通待在那，摆在那里面，到底这些要用来做什么？而且你突然想起来，你现在在方舟里头，你想起来那些我的街坊邻居，那些天天在那里耻笑我的、讥笑我的人，他们现在到哪里去？你想起来，当那个方舟的门被神关起来的那一刹那，因为圣经说是神把方舟的门关了，那一刹那，洪水天都裂开了，洪水大的说到天裂下来，水就降到地上来的时候，听到了或者看到了，所有不幸的人都在洪水中漂流，都死去了。你的心情是怎么样？今天我们如果摆到，我们如果是方舟里面的人，你如果摆在挪亚的那个地位，可能你非常的着急。虽然你觉得你虽然蒙恩了，可是这个日子怎么过？前面要怎么过？如果我们把这个经历再换到我们今天的身上，我相信我们中间大部分都是得蒙恩得救的人，你经历的神拯救你的恩典，可是你今天的处境就是在一个非常漫长的遥遥无期的等待。我不知道今天在你生命中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今天虽然你曾经蒙恩得救，你经历神的恩典，你也公开做见证，我赞美神拯救我完全不是我的功劳，可是今天你却落在一个你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重见天日的环境里，可能是你的健康问题，可能是你的婚姻问题，可能是你的工作问题。神啊，这个日子还有多久才能够救我脱离，我才能够出这个方舟？你记得这个时候有一句话，请你打开第八章，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来读这几句话。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好，这里我们希望是你自己的圣经的时候，请你把那个第一句话叫做神纪念，那两个字你可以把它画下。神纪念，当挪亚他觉得漫漫无期，他不知道前面要往哪里去的时候，圣经记载说神纪念。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安慰。我去查了一下，圣经用到神纪念、神想念、神想起、神顾念我们这一类的字词，这一类词出现了200多次，200多次。当我们以为神不在了，我们在这里问说神啊你在哪里的时候，神依然纪念。所以有一首诗歌说，想起来神，这个想到神怀念我，神没有忘记我，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真的是你是经过方舟得救的人，可是你今天却在一个非常无奈的光景，你不知道你前面的路怎么样，你在等候那个救赎，你在等候那个出方舟的日子。请不要忘记神纪念。那么我们再换另外一个思考，如果你是方舟以外的人，在方舟以外的人，如果当我们来想想，这如果方舟以外的人就在那一刹那看到天开了，那个雨水往下降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东西我从来没有看过，因为那时候没下过雨，这么大的雨一下来，又把人都淹的，人都没有办法，没地方跑的时候，开始大家在那里哀嚎，你会不会悔恨？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有那么多的警告，你却无动于衷，看到了那么多的异象，还不止看到了挪亚一家八口在那里盖，你笑他们，而是看到一些很奇怪的现象。比如说我们读圣经仔细一点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动物，神告诉挪亚说，你要拣选动物，不洁净的要拣选一公一母，洁净的要拣选七公七母，而且要让他们进方舟。当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他有没有告诉挪亚什么叫洁净，什么叫不洁净，我相信挪亚就算知道，他也不可能能够认识那么多的动物，而且说要一公一母。你有没有想到，如果他叫他带两只蚯蚓进去，挪亚怎么去分辨这两只进来的是叫做一公一母？非常困难，非常困难。所以这个神到底是怎么来安排这些事情进入方舟的呢？请我们看圣经里面怎么讲。我们看第七章，第七章我们多读一两节经文，从十三节到十六节，创世纪第七章十三节到十六节。来，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了方舟，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你发现没有？第十五节说这些一对一对的都到挪亚那里，神的手在那里做这一些事情，也不是挪亚拣选他们，也不是挪亚叫他们过来，是神就安排他们，让他们一对一对的进来到挪亚。而且最后一句说，他当他们进去以后，他就把他关在方舟里。所以当这个方舟的门被关起来，或者这个方舟的人被方舟的门被打开，都是神自己主动在这里做。所以今天我们来想想看，我们如果不是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摆在，我们可能有当时挪亚那个时代人的心态。那么今天我们要来面临摆在我们前面的，今天圣经又一再的告诉我们，当时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今天的日子还是怎么样，当时挪亚神怎么要洪水来审判世界，今天到这个末世的时候，神也要再一次的来审判这个世界。当我们听到了这些话，我们看到了这个圣经上所说的， 这些征兆越来越多，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个地震、饥荒、瘟疫会越来那个从小范围的到大范围的，到天气的改变、天象的改变，圣经一步步的告诉我们，神来的日子快越来越近。在挪亚的日子里面，所有的那些事情来的时候是那么一刹那的，说来就来。今天我们这迎接要等待主耶稣基督再来的第二次的审判的时候，也是这样，人子还是在吃喝嫁娶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审判就来到了。而且这个方舟的门迟早要关起来的，神说这个方舟门要关起来，当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要赶快的进去。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如果换位思考的话，你如果是这些是方舟以外的人，你今天会怎么想？所以亲爱的朋友，今天我特别也是在这里提醒我们，不管是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今天在很多的难处，你不知道明天往哪里去，你不知道在你身上的痛苦忍耐还有多久才能够得到解脱，或者你是在方舟以外的人，你今天听了这么多的信息，你听了这么多的见证，看到了神曾经在你生命中，在别人生命中有一些非常奇特的异象现象却成就了，可是你的心情是不是还是把自己关起来？你不愿意进到那个方舟里头。求神恩待我们，今天我们说到这一些东西的时候，还是讲到我们如果把自己摆在那个地位，可是同样我还要再回复到这个这些信息里面给我们怎么样的启示，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今天的生活。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我一开始就提的经文来。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有几方面的教训呢？第一，我们一起来读来。神一再的给人机会，盼望人能悔改得救。第二，神乐意全家得救。第三，得救之后人要警醒，继续在生活中成圣。第四，神的纪念。神的纪念，我刚刚提的，我简单的提一下，神纪念我们有哪方面？第一方面，神纪念受屈的人。他诗篇第九篇十二节说到，神纪念受屈的人，他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所以今天你如果受了一些冤屈，你要相信神纪念。第二方面，神纪念义人的祷告。所以当亚伯拉罕为罗德祷告的时候，神纪念他的祷告。所以当我们家里面我们的亲友还有人没有得救的时候，神纪念我们在神面前昼夜的祷告。第三方面，神纪念他自己与我们所立的约。神当他用彩虹跟我们立约，神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信靠他，我们只要信靠他就不致灭亡。我们虽然有时候走偏离路，可是什么时候我们回转向神，我们什么时候向神承认我们的过错，神就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相信神的话就是一个约。第四方面，神也纪念我们为着爱他所做的。当玛利亚把那个香膏打碎，玉瓶打碎，把香膏抹在主的身上的时候，神说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都要纪念这个女人所做。当我们为着主与主同死，当我们相信认真于主的话，我们真的愿意跟随主的脚中的时候，神纪念我们所为着神所爱中所做的一切。神纪念我们所有的难处痛苦，可是我要提到一件事情，圣经特别讲说神不纪念，神就是没有忘记，神仍然记得，神仍然记得。他不是说神不记得， 他不纪念我们已经赦免的罪，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神可是他却纪念一件事情，那就是没有被赦免的罪。何西阿里面说，书里面九章九节说，以法莲深深的败坏，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真的当我们抓到我们读挪亚的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不但警醒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也看到神的手在那个时代人怎么介入人的生命，怎么介入那个时代人。我们更重要的，我们要看到神的救恩在挪亚的时代里面，在今天仍然向我们启示，等待着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好吧，我们现在要一起来祷告。我也是在这里邀请我们中间，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今天你也听到了这样的信息，你也听过挪亚方舟的故事，这个并不是一个儿童的故事，不是一个童话故事，这是一个历史圣经上记载下来实实在在的事情。今天很多的考古学家他们甚至也发现很多的什么的事情，他们要来证明这个挪亚方舟确实存在的事实，这个我们却不去论它。可是今天所有的这个挪亚方舟的历史，它的故事，甚至它救恩的预表，你今天也听到了这些的解释，我不知道对你有什么提醒。好吧，我们马上要一起来祷告的时候，我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如果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你心里面觉得说，我愿意把握这个机会，把耶稣引到我的心里，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那么我盼望你等一下跟我也默默的祷告。如果我们中间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仍然在痛苦当中，你曾经经历过神的恩典，你今天觉得你没有出路，什么样的难处，各样的难处遥遥无期，我也靠着神的恩典，你要相信神纪念，神没有放我们独自的一直在痛苦里面，他会与我们同在，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请我们一起低头。恩主，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在这里读你在历史中给我们的教训。主，我们感谢你，圣经的话不但教导我们今天要怎么生活，告诉我们将来的盼望在哪里，而且圣经处处都充满了你救恩的启示。你让我们看到你介入我们的生活中，介入我们历史中，不是偶然的。恩典的主啊，因此我把今天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生活中有长长的等待，漫长的等待，不知道哪一天的结束，你纪念他们，你知道他们的痛苦，你纪念他们所受的冤屈，你纪念他们身体的软弱，他们心灵的疲乏。恩主啊，求你继续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显出你那个复活的大能，让我们用信心来迎接你。我特别也为着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些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救主的朋友们，我现在的诚恳的邀请你，不要再做方舟以外的人。神在你的生命中借着这么多爱你关心你的朋友来介绍福音给你，我也相信你的生命中也看过一些奇特的事情，那就是神的作为。如果你现在愿意在你的心里面，你默默的愿意迎接耶稣，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现在要请你安静一下，然后你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祷告。我现在要靠着主的名 来问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愿意把你的心门打开来接受这个救恩？你不需要举手给我看，你可以在心里面向着神举手，向神做这样的一个祷告，请你跟着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虽然我听过你，但是我实在是渴慕能够亲自的来认识你。我也知道圣经上说你为我的罪上了十字架，我相信圣经的应许，凡是接受耶稣基督信子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我现在打开我的心门，我愿意迎接你来做我生命中的救主，也做我生命中的主。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涂抹赦免我一切的罪，我这样恭敬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